音十章二十八节至二十三四节，奉主的名，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的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重要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那文士对耶稣说：父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事好得多。耶稣见他回答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敢问再问他什么。让我们同心祷告。神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读的短短的这个几节的经文，六节的经文，是在有一群的人叫撒都盖人。撒都盖人是当时的一群的贵族阶层，他们不相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所以说他们来试探耶稣，是说他们做了一个假设，他们应该不是真实不存在的事情。意思是说一个人有七个儿子，然后这个老大娶了妻子，结果在还没有生产的这个妻子还没有生产的时候就去世了，然后按照犹太人的传统，那么老二就要为哥哥生子立后，就要娶一个嫂嫂为妻。那么他们在试探耶稣的是说这个老二也死了，然后就轮到第三个儿子，第三个一直到第七个儿子全部死光光。然后他们说那么样子的话，当这个做妻子的也死了之后，将来在天上的话，这个妻子是属于谁的呢？耶稣就回答说：你们搞错了，在天上人就像天使一样，也不娶也不嫁，跟地上的样子神形事是不一样的。而且在天上说，在天上的话，人是永活的人，因为上帝是永活的上帝。当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讲到有一个文士听到耶稣跟这个撒都盖人他们的对话之后，他就觉得耶稣讲话很有智慧，所以说他就来请教一个他认为是最重要的事情。你争论这个有没有复活的事情，复活之后老婆属于谁的事情，这个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说这个上帝颁布了我们非常重要的十条的诫命，哪一条是最要紧的、最重要的、最大的。很显然这个文士是带着一个这一个谦虚的心，或是求教的心，或者是他也想从耶稣的口里印证一下他以前对上帝的认识、对诫命的认识是不是耶稣也认同。所以说这个文士的态度跟撒都盖人试探耶稣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说耶稣也非常认真地回答他说：诫命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承认上帝是独一的真神。而尽心尽意尽力尽意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四方面爱主你的上帝，这是最要紧的，而且是其次，就是爱人如己。耶稣把整个十条诫命，上帝透过摩西所颁布的十条诫命 整个经历，一个是向上帝的是尽心的爱上帝，向人的这一方面是尽力的爱人。当耶稣回答了这个之后，这个文士其实我相信在他这个听到这个回答之后其实非常的满意，因为他重新解读了耶稣的回答。他怎么说呢？对主耶稣说，父子啊，老师啊，你神是一位，实在是不错的，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神。他虽然用词跟耶稣用的不一样，但是意思却完全一样。在这个第一点上，主耶稣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独一的主。这个文士的回答说，神是一位，实在是不错的，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神。那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神，在这个以赛亚书讲到上帝是独一的真神的，有很多处都讲到上帝是独一的真神，再没有别的神，再没有偶像，是神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跟这个刚才主耶稣回答的是在生命记，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生命记六章里面讲到的主耶稣是引用的是生命记，但是这个文士引用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 OK， 那除了认同主耶稣第一点讲独一的真神之外，他又讲到是说尽心尽智尽力爱主。主耶稣是讲，从英文的角度来说，尽心就是用你的心，然后尽兴就是用你的那个说，其实翻出来中文叫做魂，用你的心，用你的魂，然后尽意，用你的 mind， 就是那个就是思想，然后尽力是用你的全身心的这个力量，或是所拥有的。然后这个文士的回答是说，他缩小了一项，因为主耶稣是讲四项嘛，尽心尽意，完全是引用了这个生命记的说法。那么文士在解读主耶稣回答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回应是说尽性尽智，尽智的话英文叫做 understanding， 所以说作为一个文士的话，他很注重这个思想啊、认知啊，或者智慧，所以说当他在解读耶稣尽性尽意的时候，他就把它合并成一个字叫做尽智，然后尽力。说尽心跟尽力是一样的，但是主耶稣前面讲到是尽心和尽意，但是在文士的理解里来说就是尽智，就是这个认知上面的在智慧上面的悟性上面的来理解，然后再认同说其次就是爱人如己。所以说当耶稣回答他三方面的内容，说是这最要紧的，认识上帝是独一的真神，尽心的尽力的爱他，并且同时你怎么样来表达爱上帝呢？如果你不爱能够看得见被神创造的人，我们爱上帝就讲的可能是一句空话。因为上帝爱世上的每一个人，就像约翰福音所说，神爱世人，或神爱这个世界所创造的万物然后这个文士还有一点很回答的很好的是说，他说尽心的尽力的爱上帝，爱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什么一切的翻祭是把所有的这个献上的祭物全部烧掉，还有各项的祭祀的礼里面有，你看在利未记讲到祭物有五种翻祭啊、赎愆祭啊、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啊、赎祭啊五大的祭祀，有不同的这个要求和内容，有些是赎这个刑事罪的，有些是赎这个过失罪的，有些是平安祭之类的，是表达对上帝的这个祝福的感恩你许愿还愿这些的祭祀。所以说这一个文士回答了这些问题之后，把耶稣所总结的这个诫命中最大的，文士在回答的时候，耶稣就给了他一个很肯定的评语，说 你离神的国不远了。肯定了这一个文士，他比那些前面的这些在试探耶稣的撒都该人都要来的有智慧，因为前面的人来试探耶稣不怀好意，他是带着一个求教的心，或是说求的认同的心来跟耶稣有一个 很好的对话。所以说当耶稣讲完了这个话之后，暂时就没有人再敢问他什么东西，因为不但文士回答的有智慧，当时耶稣在无论是跟撒都该人还是这个文士的对话中，当然也是写出神儿子的智慧。所以说今天经文是这样记载，那我们就要来看看我们是不是也选择做一个有智慧的，怎样才算是有智慧的人，甚至做一个能够做一个有大智慧的人。我们知道在这个旧约圣经的箴言，他讲到是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高者就是聪明。没有人自愿选择是一个愚昧的人，或者是选择成为一个不聪明的人，天生来不聪明就像王牧师这样，智力有限，而不是我求来的，这是没办法。这里讲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说当你心中带着一个对上帝的尊敬，带着小心谨慎侍奉上帝的心，这是一种敬的状态。然后如果是畏的话，就是怕魔鬼不如怕上帝，要害怕犯罪，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是正直的，也是公义的。这样子呢，才是一个智慧的刚刚开启的状态，萌芽的状态。你敬和畏，对上帝的敬和畏，只是你作为一个人刚刚有一种的智慧，不敢得罪上帝。特别在有机会侍奉上帝的时候，是战战兢兢的一种状态，不怪狂妄。就像经文中讲到是说，侍奉上帝的人，来到上帝圣殿的人，要脚步谨慎，非常的谨慎，在描述人去到圣殿的一种心态上面。所以当这个律法书生命记也好，这十条诫里面讲到是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的时候，当你从一个敬畏之心变成了一个仰慕爱慕上帝热爱上帝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很显然他一定是开了更大的灵智。一个有罪的人，如果意识到自己有过犯的人，软弱的人，怎么会觉得自己配爱那么伟大那么圣洁那么公义的上帝呢？你知道我们新约圣经中当主耶稣在呼召彼得，当时是他们整夜党于一无所获，耶稣就叫他们下网在船的一边，然后他们拉了一网，渔网装满了鱼，但是渔网却没有破。然后彼得的第一个反应是啪跪下来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意识到耶稣非同寻常，他猜耶稣可能就是救主，至少也是个不输于旧约中任何一个先知的先知。所以说他直接在耶稣面前俯伏，因为他觉得不配跟随耶稣。耶稣呼召他行完了神迹帮助他打完了鱼之后，呼召他你来跟随我，但是彼得耶稣的大门徒第一反应是说我不配，耶稣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我要呼召你不再为这个生活的需要来劳碌，我要 带领你去救人的灵魂。他第一个反应是说，我是误会的人，我是个罪人，我不配，我只配打鱼，我不配跟着你去救人。这是彼得的反应。所以当一个人在本性上因为有遗传的原罪，还有在成长的过程之中被这个社会的习气啊，自己的性格所造成的这种各样的过犯所困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会愿意靠近上帝爱上帝呢？所以这个人除非意识到上帝虽然圣洁公义伟大，但是上帝的本性根本就是爱，他可以爱到可以差遣自己的儿子来为我们受死，他也就让自己来受苦受死，情愿自己用自己的这个代价去爱所有在地上不完全的人、有罪的人。有一个人如果意识到上帝的恩典和爱有何等的长阔高深的时候，才会产生不只是敬畏害怕的心，乃是一个愿意亲近上帝、愿意去爱慕上帝、渴慕亲近上帝，甚至于是热爱上帝、愿意听从上帝的话的一个人。所以当一个人从一个敬畏升华到能够爱上帝的时候，而且是全方位的爱上帝，尽心用你的心、用你的意志、用你的性格、用你全身的力量能够爱上帝的时候，这个人不但是得到一点点的智慧，乃是真的得到了大智慧。他开窍了，开窍有在宇宙的主宰、创造天地的主，是那一个愿意为我舍身流血的主。他虽然是独一的真神，他却可以爱我到 那样的程度，甚至有时候比我们的父母更爱我们。有这种的认知和确信的时候，这一个人才能够学会一点一点全方位的去爱上帝。当你能够真的爱上帝的时候，爱人如己就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当你敬畏上帝、爱上帝，就能够爱人、爱主及人，就是因为你不是因为凭着你的这个人间的爱，无论是哪一个层面的爱，无论是这个男女的爱情的爱还是父母儿女兄弟姐妹这种亲情家人的爱，还是朋友相交这种的爱，甚至同事同学的这种友情的爱，这些爱可能都会因为人害怕，因为没有安全感，因为你看很多的情况之说，朋友相交的时候，在没有牵涉利益的情况之下，哎呀，都是好朋友，但是一到牵涉到利益的时候，就能够鉴定出哪些是你的真朋友，哪些都是酒肉朋友。很显然的，在人因为从出生出来就不是哭笑着出来，一出生都是哭着出来，一离开了这个母亲的这个怀的温暖的子宫，出生的时候他就面临着迎向这个世界的挑战，脐带一剪了之后，身体一感受到那个外面的那个寒冷的空气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害怕，就是拘缩出来，而且是以哭来表达自己的不安局促。人从一出生就已经表明着在面向这个世界、面向这个社会，还要在成长的过程中与人的这个冲突相处的时候，就有一种自我防御、自我保护的这种的机制在那里。所以说人这个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就是这么来的。就在人与人相处的时候如果不是直系的这个血缘关系，很难产生信任，除非你在家里直系的亲属当中得不到什么样的爱，然后在社会上交到了那个朋友，可能就当做那个朋友是宝贝，但通常的一般的情况之下很难产生一个完全的信任，因为人有一个不安全感的一种自我保护意志。 所以要讲到爱人，真的是先，如果我们先认识上帝，能够从敬畏上帝转化成爱上帝的一个这个先决条件和基础下面的时候，我们爱人，这个怎么爱人，要把别人比我们弱的人，比我所谓差的人啊，或者就是这个智力啊、悟性啊，不是看不起别人啊，如果发出了这种所谓的那个什么同情之心，也不是因为啊看低别人而施舍这种状态，而是一个作为神，因为相信都是神的创造的人，因着各种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出生的背景或者教育的背景，这个人比自己过得差，过得苦，甚至有一些紧急的状况，所以说我们首先在爱人的时候是要把人放在一个平等的这个人的位置上面，甚至平等的一个朋友的位置上面，即便是比我们弱的人的话，我们想要去帮，也不是要去炫耀自己啊是多么的善良，多么的伟大，而是所谓的扶贫的话，也不能够也带着一个就是不就是轻视别人的心态。你在路边要去就送一点东西给这些这个 homeless 流浪汉也好，乞丐也好，你给他一瓶水也好，一点食物也好，甚至一块钱也好，你的心态上如果说是轻开的时候，哇，我了不得，我施舍你一点东西啊，那炫耀自己的话，这种不能够算是真正的爱人如己，在耶稣的这个标准底下。所以说向上，我们对上帝有一个认知，那个认识的认知不只是这个像文士一样以为是在头脑上的理解力啊，认知力，认识更多的时候是你跟上帝之间有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常常能够体会到上帝要你做什么或者不要你做什么，是你跟他之间有一个真正的交往，才是真认识圣经中认识的意义。那不只是做这个知识上的认知，我们承认相信上帝是独一的真神的时候，也相信独一的真神创造了我们整个人类的血统，无论是什么肤色、什么民族，不在乎他的这个家庭背景如何啊，教育背景如何，在上帝面前叫人人平等。美国的最初的宪法就是这样立出来的，因为他们相信上帝创造了整个人类的每一个血统嘛，所以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宪法的这个最基础的一个，所以说这样才能够设立人与人之间，法律通常是管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嘛。所以说总的来说，作为新约子民，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我们比犹太人以色列人更有福，因为犹太人以色列人很多，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只有旧约，只相信旧约，但是我们却有新约，多了这27卷的这个正典的圣经，让我们透过耶稣的言行和他历代圣徒在地上传道的这些言行作为一个榜样，看到他们怎么样尽心的侍奉上帝，又怎么样的爱人如己，在这样子的一个条件下，来促使我们基督徒不只是怕上帝、畏惧上帝啊，这是一个敬的话就有保持一定的礼呀，保持一定很大的一点距离的感觉，但是转化成变成是说我们怎么样接受上帝的爱，我们也怎样接受我们怎样也回馈上帝的这个爱，是全方位的，尽自己最大的所有的。因为当我们要表现怎样才是尽心的爱上帝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认识到的一点是说，上帝要求我们爱他，尽力的爱他的时候，他不是要求你 没有的，而是他会要求他已经给你的，你已经获得的东西。如果从一个从物的角度上来衡量的话，其实耶稣虽然在开到这个文士说，爱人如己爱上帝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的祭事好得多，这并不表明是说燔祭和各样的祭物不重要，献给上帝的礼物不重要，这个全部烧掉这个祭物为自己赎罪不重要，都很重要。但是这个文士讲到的敬意是什么？敬意你的燔祭和献上的各样祭物是因为爱上帝的缘故所做的这件事情，说前提是因为你爱上帝，敬畏上帝，听从上帝的命令，诫命就是上帝的命令，要求我们不要做那样的事情，要我们做那样、去做那样的事情的一个标准。所以说当进入到我们新约时代的所谓新约的上帝子民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尽心爱上帝尽意爱人的时候，其实也是要付出这一个代价的，或是说我们要会把上帝已经赐给我们的，已经让我们拥有的东西中会分出一部分来带到圣殿去，就像以色列人当时带他们的祭物也好，奉献之礼物也好，带到上帝那里。这件事情并没有否定是说这完全不重要，不可以不用做了，不是的，只是说你做的每这一件事情都是因为出于爱上帝甚至爱人的缘故。因为我以前一直讲到说，当我们把家里的这个房子啊、车子啊、甚至儿女啊、自己啊奉献给上帝作为活祭的时候，让他祝圣，使他赐给我们的所有东西能够成为传福音的这个媒介。所以很显然的，当我们要开放自己的家庭的时候，接待那些慕道的朋友到我们自己家里，或是接待一些弟兄姐妹到家里的时候，一定会有财务上的付出。我们要开车去接人去教会的时候，像疫情期间是没有这种的很多这样的机会，但是在没有疫情之前的时候，有新的朋友来需要接送的时候，你都要花上时间，需要花上那个汽油。所以说要在爱人的这些行动上面一定会是有付出，但在付出的同时，你也当然也可以看到人的回馈。所以说上帝会让我们成为彼此的天使。今天你在这方面有需要，这个弟兄姐妹他所拥有的东西来帮助你，有一天你的需要产生的时候，上帝又会透过这一个弟兄这个姐妹来，这样就形成了主耶稣说教会最大的动力是信徒之间彼此相爱。因为信徒之间彼此相爱彼此帮助的缘故，这世界上的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就看到你们是我的门徒，是跟随过我的人。跟随过耶稣的人因着有上帝的爱在其中，可以说是爱在燃烧，就爱与爱相碰，生命与新生命相碰的时候，不是因为相互嫉妒和仇恨相互是说哎呀你好了我就好不了，不是，而是一个说是双赢的互惠。圣经在新约里面有一个叫做均富的原则，所以呢他说是均平，就他说富有的没有多余啊，贫穷的没有缺乏啊，大家都因为是有相爱的缘故，就没有一个是贫穷的，没有一个人是在碰到困难的时候得不到帮助的。那用简单的话来说的话，就是你有饭吃我也让你有饭吃，其实这也是适用于这个生意这些同行，就是不是讲到是说只有我成功只有我发达，哎，我就把周围的所有的同行都打压下去啊，无论是压价也好还是什么怎样的手段也好。在圣经里面讲到，当人是因爱上帝而能够爱人如己的时候，就是我有一口饭吃， 我也不会让你恶吵，因为我看你是我主内的弟兄，我的姐妹是上帝所创造的孩子，即便是说不是同一个教会的啊，不是同一个这个种族肤色的，也要让想到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首先被造。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不是一个国家富强，另外一个国家就病弱，而是说实在的，地球的资源能够充分的利用和适得其位的去使用的时候，不是为了霸权，不是为了自己什么复兴的野心，而是人与人都看待是上帝所创的，看我们自己都是上帝的儿女，而上帝要我们爱他，也同时爱人如己，这就是我们能够选择的人生的最大的智慧。让我们同心祷告。天父，谢谢你，你让我们知道敬畏你是智慧的开端，你让我们认识你至高者就是聪明，跟你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畅通的关系，能够把你的爱透过我们的生命 流出去，能够经验到爱和被爱的那份的喜悦和自由，让我们在地上感觉到是不孤单的，不但有主有圣灵与我们同行，还有我们这一批爱主的弟兄姐妹与我们同行，让我们这个教会的存在将你所应许的恩惠继续的临格更多的临到我们，好叫我们经历的是一个相爱丰富的教会的生活。谢谢你，虽然在线上，但是主你也让我们有一个前进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聆听你的教诲，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下面有一唱一首